哎，好，
那我们接着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道理，因为他外道提出来哈，他说，如有贫啊，有泥可得遮泥贫，见有物则遮，见无物不能遮。所以讲说这是外道立场，你今天要破一个法啊，都是必须要他在啊。那其实上佛法不是这样看的，佛法他在破的是什么，他并不是先认定他有，如果先认定他有再把它断掉，这叫先有后无，那个断灭见的。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以如此之见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们之所以破，是增长你的这样的智慧，看到这个真相。好，因为你是由颠倒而产生这样的执着，所以问题不是在那个东西上，而是在于你的那个执着。所以后来唯识这个讲说，一切万法唯心所现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这个道理在十二缘起里面，无名行识以后的名色六路住受爱求，你看是不是就有点像唯识所说的唯心所现？那这唯心所现当然并不是要强调那个心的一个主体意，是在强调众生的妄想的意思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要破一个法的用意，当然我们就不会用一种越破越复杂。真正要破一个法，其实是让它还，我们就讲说观实相嘛，这个观实相并不是在法上给增减的。所以你看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好，而不是在这里面起生灭垢净增减之心啊，并不是，因为是诸法空相。所以究竟你看度一切苦厄的是什么？照见无应皆空。所以整个法在哪里？照见，它的关键处在照见，就是明智慧。所以我们后来要讲到，你看下一个颂啊，就是说若法无自体，言语何所遮？若无法得遮，无语亦成遮啊。他说我们现在如果你讲一切法都无自性啊，那你要遮哪一个？你就讲说，你看他的讲的无自性，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讲过，他讲的无自性是断灭的，没有的意思。好，所以说呢，他说若法没有，那你的语言怎么遮？因为它不存在啊，何况你的语言也不存在啊。你的语言不存在，一个是就所遮的对象不存在，能遮的也不存在，能遮所遮不存在，你遮什么？遮法的能所不可不存在，遮也不成遮啊！啊，因为要能跟所存在才有叫遮的，能所能不可得，语言也无自性，那所遮的东西也无自性。比如说我讲说这个事情是错的，我是不是用语言去禁止你不要做那件事情？能遮的是禁止，所遮是那个行为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没一个人没做任何事情，我怎么遮？这个我也有说没说，嘴巴那也遮不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没东西嘛，你语言也不可得，所以他认为说外道就认为说，你认为说一切法无自性，语言也不可得，所遮法也不可得，那什么叫遮？好，所以我们也就经常就是我们要遮什么？所以他这里可以看出来，他的遮一定要怎么样？对方存在，我存在。那所谓的无自性就是都不存在。但佛法的讲无自性是什么？是自体法不可得。所以你看啊，我说大家有机会如果了解唯识，是不是有作用？变即死不可得，依他起如幻有，言称死生亦有。他就会差别出我们上次讲的梦中跟现实，梦中跟现实两个都不可得，但梦中的是全然虚妄，现实的呢是如幻有。这个如幻有跟梦中的，所以我们讲说，我梦中跟你借钱，我不用还；我现实跟你借钱，要不要还？要。但其实两个是不是都不可得？都不可得。 但两个不可得是不是不太一样？所以我们容易把两个拉在一块，结果把那个如把世间梦中的完全否定了，结果世俗地的什么如幻因果法也否定了，这完全就把它做掉了。你就想到一切都不可得，所以我梦中借的钱跟现我现实借的钱跟梦中借的钱一样都不可得，所以不用还。嗯，可以吗？那好，那我讲说我打你，哎，我打梦中人跟打现实人都一样，所以我打你你也不要叫。如果要这样推理，那不行不完吗？所以你看到、啊、是不是有差别？都不可得，但有差别。所以我们讲的无自信是就他的主体自信不可得，但我们有没有破坏他的缘起？如果他是完全空无的，就会掉到他批评的外道的批评都不存在，你遮什么？我是说自体 不存在，但缘起在啊，缘起假象，缘起假象，所以我是方便遮，遮你对缘起的执着，并没有有一法让我遮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从来就不可得，是众生在众缘法里面起执着了，那我方便就你起执着的地方跟你一样的讲法，但我不一样，因为你是把它看成真的，我是在你所说的这个法当中让你知道人不可得。比如说你因为五蕴当中执着有我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方便跟你讲我，我也跟你方便讲五蕴，但众生是在五蕴里面执着有我，那佛法是在五蕴里面假设我，但我有没有执着五蕴跟我？没有。但有没有缘起的这些作用？有。所以依众生共同观察的缘起作用，佛法也假施设有五蕴法跟我，但佛法知道五蕴不可得，我不可得，所以他会用你所执着的五蕴跟我来帮助你分析，然后怎么样看清楚五蕴不可得，我不可得，是不是？那这样我不会讲说，如果你现在执着五蕴，我对五蕴不了解，我只是一味讲不可得不可得，那怎么接引众生？而且这样我们破世俗谛啊，如果你又想说肚子饿跟肚子饱不可得不可得，那你到底是饿的时候吃还是饱的时候吃？你的不可得应该都一样啊，那为什么你就饿的时候吃不是饱的时候吃？缘起不同。所以如果一切都不可得，佛法为什么叫我们要什么饮食之节量？你干脆讲说不可得不要吃，或是随便吃，反正都是一样，那为什么还要讲一个饮食之节量？缘起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知道说睡眠要如何如何？为什么要清醒？为什么还要讲这些法？如果一切一句话空掉就算了，那不是很轻松吗？但问题空了以后怎么修？当然还是在缘起法啊，在缘起法里面体会什么无自性啊。所以我们讲的空并不是坏它的缘起啊，啊。所以我们上次也有提到那个第一地不坏世俗地的，它不会坏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外道就很明显，就是你讲空就把它完全灭掉，但我讲空是空其什么？无自性，空其自性。而我在空其自性的时候，有没有真的空掉它？没有，因为它本无自性。所以后来我们讲说修空观并不要你动作要去灭掉什么东西，修空观简单一句话就是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正空有没有正到一个空空洞洞？不是，正空只是极灭的什么你的颠倒而已，因为它没有，不是透过修空才把自信法灭掉的，是自信法本来就不可。所以我说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，整个修行到最后并不是很努力的想要去毁掉什么东西，其实是很努力的增长智慧。你只要智慧有了就不会执着，你只要没智慧的，就算你想尽办法用刷子用什么磨来磨去还是一样的， 没连得很重要，所以他很明显出这个问题。所以你如果不了解，你也跳出这个问题，说能遮所遮，所以你人家问你说那一切空，你为什么要做？他就搞不来了。所以我说太多人家说就放下嘛，一切不可得。我不是跟大家提，如果有这种人这样讲，你马上跟他借钱。不过别怕谁，我们别再去怕谁听，急退掉啊，要加工。然后借到了，借大笔的还了以后，能借所借皆空，那就忘掉了，你赶快跑。这时候他全部都变为有，能借所借皆有，他就追着你跑了。那刚才还讲空的，全部都跑回来。那讲这种话怎么空谈？对人世间没帮助，对解脱也没帮助的。这种修行呢，他自欺欺人嘛。啊，所以真正的空，他不是否定这个世俗的缘起。他是看到这份颠倒相，啊，才能看颠倒相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是真正体会，你光只是做半吊子，明明执着，却就在那里搅乱。那你如果真的放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其实能界所界本来就空啊。但这个空并不妨碍有能界相、所界相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借人的东西要还啊，借人的东西要还啊，否则就会有问题啊。那真正有大福报了解智慧的，他知道这个东西是虚假，啊，所以他也不需要借不借，因为他真的通达这个，他具有广大福报，他不需要。那世俗地有这些因缘，他能了知一切缘起差别，但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受到干扰？没有，正因为他没受到干扰，所以他也生广大福报，他一切善法得以产生啊。啊，所以我刚才讲这希望就是说。若无法得遮，无以避能一成遮。好，这里面就提出一个道理，就是说，若无法得遮啊，没有一个法能遮，那我们无以一成遮啊。就是说，这里面我们看到解释，此即名何意？若法无体，以亦无体，云何遮言？如何讲一句话？一切诸法皆无自体。好，若如是遮。不说言语亦得成遮，若如是者，佛能水间等如是过。好，这里面过转了很多。如果你不是其他地方熟，你会他在讲什么？你看啊，你说一个东西出来，啊，我们说一个东西来破一个东西。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，本身是什么？有说跟没说一样，那都不可得。就说语言也无体，那无体的话，你怎么说那一句话说一切法皆无自体？你怎么说？你不能说嘛，因为你自己也没有啊。所以你这个，你讲一句话，并没有东西，跟没讲话是不是也一样？反正都没有嘛。是因为他认为你所谓的无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认为说你要讲这句话啊，如果一切法无体，连语言也无体，语言若无体，怎么会有讲出一句话叫做一切诸法无自体？这句话怎么生？所以这时候反正语言都无体，说跟没说是不是同样都不可得？那如果有说跟没说的功能一样，那火冷火热水啊，水冷啊，你有没有必然关系的？为什么有跟无都可以放在一块的冷热是不是可以搅乱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必然意义的嘛。假如说我，你看好像我若无法也能遮。我语言不可得，却还能产生遮的作用，那有无体的都能遮，那没体的也一样能遮啊。对，因为反正你有没有都没关系，反正都能遮，这样懂吗？他认为你要遮，你要有才能遮人，结果你竟然主张语言无法也能遮人，那表示无却又能遮人，那语言自己没用， 没有作用，没有一个体，竟然还能遮，那跟没有在遮也不需要你遮嘛，反正你也没用，对不对？有东西来遮，没东西就不能遮，那这个才符合道理嘛。对外道来讲，有才能遮，没有就不能遮。结果你发现有能遮，结果这个有反正也不叫有，那所以呢，有能遮又跟无没无能遮一样了，那就是说根本不要讲你那句话吧，反正你讲了也白讲，也没作用。就是人家本来就不用你遮也遮了，反正你讲那句话是空讲，你讲那句话空讲，别人能这样作用，反正也不是你这句话的功能，因为你这句话是不存在的。所以这句话不存在，且能还能发挥作用，那跟没有讲还不是同样的道理。那有跟无都一样的道理，水的冷热关系也没有一定的嘛，油都可以变成无，无都变成油，冷也变成热，热也变成能，那这样因果就乱掉。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他认为没有就没有，有就有，但事实上你看，就算有妙有，也可以不妨碍他真空啊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能遮？我可以遮，是不是？我的语言无字体，但有没有语言的语言功能？我现在讲话有没有作用？有啊，但我有作用有没有语言的字体？没有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如果语言无，就是连声音都没有，可是我容许语言声音有但无字体，所以他的认知是不是不同？像我现在我的讲话你能不能听懂？你们也无字体，我也无字体，但既能在这里产生什么感应？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要感应，如果要讲无，你不在，我不在，什么这个叫是空空的。那要有，就是要我讲话有真的体，你们耳朵也真的体。问题是，如果真的体根本讲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声音固定，耳朵固定，就不能听不同的东西啊。比如说墙壁讲，它固定，我讲它也没用，因为它点墙标啊。印在那里啊，声音一直转，像我声音一直转，是语言本身必须要它无自信无常才能讲话。所以如果语言有字体的话，反而怎么样，让语言不能成语言呢？所以世界呢很有意思啊，我不是常讲，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变化执着有，甚至是看到很多变化知道无。我们看到从小到大，所以你看吧，有我那从小到大都是这一颗啊。但佛法说，你看从小会到大，表示什么？都是无常变化，没有我。那众生竟然在无常变化里面执着我，你看一个同样都是面对同一个境，结果是这样两个。我们是看到变化里面执着有我，那甚至是看到变化知道都是缘起。好，所以语言有没有问题？语言没问题。所以我们这样表达语言的话，发挥语言的作用的时候，本身是不是怎么样？并不妨碍语言无自信啊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的佛法对应众生的遮法，是不是开始就不一样了？第一个，所遮无自信，所以所遮法会不会变？能遮法原理一样，但能遮是不是能变化？可以变化，所以变成了解能遮所遮无自信，才能怎么样？才能通达，教学才能活。我知道，一招半式闯江湖，这也讲那也讲，都讲那一套。问题是并不同啊，所遮法因缘不一样啊，所以所遮法因缘不一样，能遮法要跟得动啊。那为什么你能改变你的教学？因为你知道无自信呢。所以一个善巧通达的，他的法才能活。我说的话，你每次讲都一样。为什么？你执着自信，所以都有标准答案。所以我们有的人，有时候我们如果佛门里面久了，我们都有很多标准答案，结果这样的标准答案也让你智慧不深，你知道吧？学法学多了是变笨的， 塞住了没用。就像我们，哎，现在是用中观的还是用文殊的？你看这样，临终的时候，哎呀，应该用哪一气啊？你铁定死了，我告诉你。那时候还在那里哪一气啊？那死脑筋这种东西，是不是书呆子？所以它不是啊，它是智慧。所以我们讲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啊，你看他讲这句话，我们好像讲的很容易懂，可是看的时候，你以为容易懂，因为你平常就掉他，就被他批评到的。所以就像我们上一节讲说，我们要把法灭掉，你就是外道好想好喽。我们要时时勤拂拭，不时惹尘埃，就这个啊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个是就中观，其实就是。所以很多的修行是啥？借境练心，练什么？练那一份觉悟心，而不是落入境里面的修持啊。只是随境而转是外道，所以你看在禅宗里面道理其实也都是同样通在这里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人家瞎忙不如静下来，以真实观照，现前如实舍下对法对我的执着，这一念功夫比你忙了一大糊涂还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真的转换你的众生性啊，度你的众生性，意义在这里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他讲说，你这样就会有过失，又互有意啊，忌言啊，如愚痴之人妄取言为水，若如遮妄取，其事亦如是啊。好，这里面就是说，此忌名何意啊？若如意味，如愚痴人其啊，就是说，如他就是假设中观学者会这么，你认为啊，就像愚痴之人其那个火焰啊为水啊，以无水中虚妄取水，有侠慧人未回彼境而以之言如妄取水，如是如是，以无自体一切法中取法自体，为彼众生妄心回顾说一切法无自体啊。他就假设说，你们那些中观学者大概会这么认为，就像有人啊，因为愚痴人啊，看到那个火焰啊，那个热气啊，他以为是有水。那你这个有智慧跟他讲说，你那里面没有水啊，那只有火而已啊，啊，你看错了。就是说，所以就是如妄取水啊，就是说你一定会跟他这样讲，如是如是，你说的水不可得，你错了啊啊，都是你是在那种无不可得无法当中执着有法，所以。把这个众生的愚痴打掉，就唱一切法无自性，那不存在的啊！啊，就是说他会假设中观学者，因为这也是外道的立场啊。你一定认为你会讲说，当然可以说啊，你看没有有愚痴人啊，火焰当作水，那我当然可以跟他讲啊，水不可得哦，水不可得，因为没有啊。你是在那种假象当中执着有水啊，要取这个水，你一取水就被火烧了。啊，其实没有。好，那他说，你中观派大应该，你中观学者应该会这么认为吧？哈、哦，那可是我这么认为。他说怎么样？他说取所取能取，遮所遮能遮，如是六义皆悉是有法。就说愚痴人是不是有能取所取？对吧？愚痴人他是取火嘛？啊，什么啊？取什么？取那个火为水嘛，所以他有能取、所取跟取，对不对？当下这个所取是这个火，能取是这个人的人，然后动作作用的是那个取，所以能取、所取跟取。那我呢？我们是有侠慧之人，就是说能遮所遮遮。他说你说凡夫人有取所取跟取能取所取跟取，那你这个有智慧的能遮所遮跟遮都必须要有，或者你遮什么？他说好吧，即便那个笨人把火当水， 那至少要有东西嘛，或者你遮什么？就是说他看错，但也不能说没有，外道认为你说他看错不能说没有，或者你遮什么？如果他从来能取所取，取都不可得，你干嘛要遮？就算他错也要他存在，他如果不存在我干嘛遮啊？是不是我们的都这样？像我们现在都经常的，你看我们度化众生都度来度去，度到哪里去，你知道吗？把这个众生度到跟你一样，就叫度众生了，是啊，度到最后就留下什么？我像、人像、众生像、寿者像，是吧？不管他好人把坏人变成好人，反正你变来变去就是我像、人像、众生像、寿者像，《金刚经》讲会菩萨。所以我不是讲嘛，《金刚经》讲说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，而无众生可度，无一众生得度。为什么？这才合理啊，因为众生法不可得，但有没有破世俗法？没有。所以我们真正度众生，度到能度所度，在过程当中都叫去除那个我执法执的哦。所以度众生不是度成你想的那一个，是把他的我执法执降服，而你在度众生的当下，既利益众生，是不是也降服我执法执？这叫菩萨。所以应当如是发心，《金刚经》说了。什么发菩提心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云何住？云何生心？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是不？所以我们既然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当然是觉咯，那你就不能被离觉啊。那众生以我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里面取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我应该怎么度他？度他们都入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既然众生都入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到最后你还认为有众生可度吗？那有的话，那你还是都跑回原地。是，所以我们都在度，度了老半天，度到这个。我不是讲吗？我今天上课好多人听了，他们都得利益，只有我倒霉。为什么？我度完带了很多众生相回家，就我自己没进步。因为我留下了太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我并没有真正如此度，是吧？好，所以他的讲说，我们要讲说，在外道来讲，你如果要度，你要转化它，一定要这个在。所以，当我们要度化众生的时候，往往第一步就是执着众生的，往往第一步就执着众生，所以就产生爱见慈悲。那爱见慈悲就容易生疲劳，因为劳累了，因为执着尽了。但这里面还有很多调整要讲的，还有很多，因为有的人是空观不成熟，结果是修空了以后悲心也落了，这里面都还另外一个调整了。不过基本上就是这样，他说，所以他这个看法就是说，就算这个众生愚痴取厌为水，那毕竟也要有法，没有法你怎么遮？你要能遮自己要在，你要遮他也要他在，不管他错哪里，总之你不能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他就会用这个立场。好，那他接着说，此即名何意啊？若当如是有众生者，有取所取，有能取者，得缘虚妄遮啊，得缘虚妄遮所遮等，如是六种意成。若六意成而说诸法一切空者，是亦不然。为什么？你要你自己不是想说，因为他颠倒，愚痴众生颠倒，所以我要跟他讲，你这件事是错的，是不是？第一个，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吧？有一个颠倒众生做了个颠倒事。现在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跟他讲智慧话啊，其实到最后都没智慧，为什么都在了？要忙到一塌糊涂，哇！这一生弘法利生，到最后还乎一个，最后都跑回原地啊。但外道就认为你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在啊，所以你在的话，你既然不管你讲得多好，总是你要承认他在。啊，他有做这么烦恼事，而你说的智慧语 真有一个智慧者说智慧语，否则的话你干嘛要说？所以它又是一个偏差，偏差什么？要是无就什么都没有。但我们讲自性无，不是缘起无，好，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大概这样听听有没有可以？因为我这样一直讲一直讲，有的人不过往往是我讲的时候听有点懂，回去就不一样，因为很多人跟我反映听的时候好像懂，回去就看不懂了。沙丹果丹，我这练了几十年，练了二三十年了，不过这要很成熟。这个其实是一个观念，倒也不是知识，它是一个学者的智慧，有了以后你就懂了。大家练习，那你一下不串习，一下就会被拉回去了。那如果你经常串习啊，你经常就是它的情形就会产生一个。我们现在是听完了以后一放松，就那个橡皮筋啊，哇，好用功五个小时，一下个砰就弹回去了。哎，一出了这个地方就全部又回原形了。但有的人是什么？因为缓过来。有的人因为身心已经安住法，所以就算偶尔起颠倒啊，啦啦啦啦，只要他一起正念，就全部拉回来。那善法功德力强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对他的未来往生比较有把握，或是说往生善道比较把握，因为他法坚固啊。这个你也看到倒过来也可以解释。好，他说他是这么认为哈，那么看，若无取所取，亦无有能取，则无遮所遮，亦无有能遮啊。就说如果都没有，那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一定要有法。此即名何意？若如意味，无如是过，非取所取，非能取者，彼若如是虚妄取遮，一切诸法无自体者，彼遮亦无，所遮亦无，能遮亦无。那彼遮、能遮、所遮都没有，那遮不能，那法也没被你破掉啊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要遮它，它不见了。那你如果遮法不存在，它是不是不存在？它没被遮啊，它没被你遮到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讲说，这里面有一个，一下子我那个例子哈，有一个印象啊，但我忘了。好，我们现在，我们最喜欢讲空跟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是。众生很习惯，像我们习惯是用空去破有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最习惯的观空破有。那我只要问你，那你这个空是什么？你这个空要是空无，比如说你用空破有，对不对？但请问你这个空有没有？如果你这个空本身也空，那前面的有怎么破？所以当你用空破有，结果空本身也不存在的时候，那之前的有是不是又跑回来？所以很多人对空不了解，就会产生矛盾，破了老半天都在原地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人说空是什么啊？要执着有一个空的定义，一个定体，结果他用空要破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执空，结果又了解说空亦不可得，可是他一了解一提醒到空不可得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把空定位好，发觉好像一定要有个空法可以做，结果根本没有空法，根本没有所谓空法，空法是诸法实相里面本来就不可得，所以我们所谓空法就是观其，我常讲观其自性不可得才叫观空嘛，并不是观一个空嘛，所以有的人就执着一个空，结果当他要用空去破一个有的时候，他留下空，他不知道怎么定位它。如果讲说空不可执，那刚才你为什么用空打人？ 那你把有破掉是因为有空，结果空没有的有是不是不曾被你打过，那是不是又跑回来？所以这种对空有的不了解，就自己在那里死绕的，又要否定别人，那否定别人又否定到自己，那否定的自己别人那种你想否定的又全部跑回来，就是那很愚痴就在那里了，是不是？大部分都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的空法根本没有破任何东西啊，它是觉悟而已，觉悟哦，没有啊，没有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不止，不是它没有，因为讲有不可得，那有空带有，所以空亦不可得，所以我们讲非有非空，那不是有一个状态叫非有非空哦。如果有一个状态叫非有非空，那是掉入另外一个问题哦，是不落有的执着，也不落空的执着，因为它都是相依带，有看重言，空带有，有没了有才叫空，所以有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何如何有一个免了之后的空？所以有不可得，空亦不可得，这才叫真的空观。结果我们是那样修空观，所以很多人呢、啊、修空观多伟大，把有去掉，那结果那个空伟大还是有伟大？我把你否定，那有时候我在你才能否定我，你才伟大，你的伟大是靠我这个不伟大的哦，懂吗？你的伟大是靠我这个不伟大把你封托出来的，所以你的伟大还要拜托我这个不伟大的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如果你在一个团体你会常聪明，那千万要保护那些笨的，唯有他们继续在，你才有聪明的机会。所以自从你觉得你比人家聪明的时候，你千万要百般爱护那些笨的，唯有他们在，你才有活的价值。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吗，那个婆媳之争，自从孩子取向婆媳妇进来以后，那婆婆本来要退休了，本来有话姐说退休很无聊，自从媳妇进来以后充满斗志，本来身体都不好都看医生，她为了要斗争她天天运动，所以等她临终的时候，她化解不对啊，我应该感谢我的媳妇，自从她进来以后我身体健康，充满活力，充满斗志，所以一个最讨厌的东西竟然是让她活得有意义的。所以有时候你搞不清楚谁伟大，不知道啊，你以为你伟大，你都是靠别人的、欸、所以这个佛法一般讲，诸来求则是善知识，佛道因来因缘故，被求的伟大，没有求的伟大，因为有求的被求的才有用。所以他在思考另外一个面，完全都是从缘起里面角度看的吧、嗯、你看他这个意思非常有意思。好，我们要讲说，那你如果把取索取能取否定，那你遮也没得遮啊。好，他就这么认为。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，我都能遮，我方便遮，依你所立虚妄法，我起方便对应，以幻止幻，就是两目相磨，到最后都烧掉了，是不是都不可得？但作用是不是出来了？出来了。但你不能说无自性就把它空无掉，没有它的还了，到最后就是我们前面讲，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正因为有空的灵活智慧，才让一切法如法安立。以世间法能如此观察，以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也能如此灵活创造。所以学波折的人啊，做生意啊，创造都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受限于固定的知识，他灵活起来，他不会被我说，我常讲啊，人的专业是他的优点，也是他的缺点。对啊，他太习惯被专业束缚，所以有人专业到最后，如果没有开启其他的管道，他的 idea 就不容易创发出来啊。所以一个人老是在专业，到最后就是啊，江郎才尽。然后搞科技的学学音乐，做做义工，接触其他面， 可以活络你的思想。我知道你要塞在那一块，再怎么挤挤，你也挤不出更创，因为你会被你的格局限制，你会被你的格局限制。所以其实波轮可以容易啊，拿起来用也容易舍掉它。所以因为拿得起放得下，所以它的创花能力一直出来。所以像我们的教育员这个蠢材教育，我现在还好，以前就是背就框住了哦。所以我们的教育把人框硬架，就是巩固哦，硬化了，不是活的，不是智慧的，所以缺少启发，所以他会被他所背的东西给框住，所以他的创造力不够。就是这样啊，因为这是法，这个我们为什么知道？你不用学教义，我们从佛法就知道这一定框死的。所以很多人学法学了很多，结果越来越笨，就这样。就学的越多，越来越笨，就被这个名相框得死死的。讲戒就是这一条，讲定就是这样，讲慧就这样，看不到源头。若无遮所遮，亦无有能遮，则一切法尘，彼自体亦尘啊！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此即名何意啊？若非有遮，非有所遮，非有能遮，则是则不遮一切诸法，则一切法皆有自体。因为你想要遮人一切，你要否定别人，你否定别人的自信啊！但你这个否定产生不了作用啊！”就像你只要打击敌人，但你打击无力，说敌人还在啊。你要否定，你否定一切法，否定一切法的自信，那否定不了，当然一切法自信在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当你要否定别人的时候，结果你把别人否定的时候，把自己也否定了；当你把自己也否定了，别人也变肯定了，就这样绕啊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说我们很多的功法，很多世间人也搞不清楚啊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有的人不在乎对错，只在乎你肯定，你一旦肯定我就得到一席之地了。不过你瞎闹，你说你怎么那么颠倒，他早就知道他颠倒了，他要的不是要你证明他对，他要的只要你证明他存在，对吧？不一样哦。你笨笨的，想一直跟他讨论你错，他都没关系，他就故意创造很多错，让你一直认为他错。那为什么到最后他说你，到最后他说好吧，我错，你承认了，承认了，那这样怎么样？没关系啊，我在的，我就用错来证明我存在啊。我说我没这么错，你都不会在乎我啊，所以我就用很多错来让我得到一席之地啊。那只有我们笨笨的，就算他错一直在乎错，就错到最后就肯定他了，就你给他一席之地，他就可以继续错下去 啊。那为什么他有一席之地？就是你一个这个笨人给他的啊。你怎么给他？没有，我否定他，你就是靠否定肯定他的啊。世间法是不是很有趣？他之所以会被存在，是因为你否定他，结果你的否定反而让他肯定存在。我们修行是不是这样？哎呦，好烦恼！我要对治，越对治越烦恼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要，哎呦，我烦恼很重，我打坐的时候怎么讲？就越做到这样，人家没打坐的没那么烦恼，你就打坐的烦恼特别多，因为一直想要对治烦恼。所以有人一打坐就想要马上得禅定，就那种贪心啊，想要得禅定，弄得自己不能禅定。没有，你把它搅乱起来了。所以这里面都有技巧。有的人家一直修到那啊，好玩哦，因为他弄得很乱，他自己的心思就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其实有些不是这样，那有的人一开始就想把自己位置拉很高，要得到，要马上能放下一切。我说不是，你不要想放下一切，你试着认知他就好了，你不要放，他不需要你放，你只要认知他就好了。你就让那个很乱呢，你看它乱中有味道的。你乱的一直把它遮掉，就像我讲这个，我东西不需要，我不要不要，手一伸出去都是靠上去的，不要的话它连上去了。 所以包括修行很多多技巧，没弄到的越弄越复杂，越弄越复杂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所以不能遮就一切又跑回来。好，如因则不成，无体云何因？若法无因者，因何得言成啊？啊，这里面又一个角度啦。嗯，啊，此即名何意啊？若一切法空无自体，如是意中说因不成啊？何以故？一切法空无自体，何处有因？若法无因，一切法空以何因成啊？是故如说一切法空无自体，是亦不然。很有意思哦。我们现在比如说，如果一切法空，你认为一切法空有没有因？因为没有因的话，有因才有果嘛，要有因缘它才有东西。那一切法无自体当然是无咯，无当然不需要因啊，那不需要因，反过来一切法无自体的这句话是不是也不成？这个概念这个道理也没因啊，因为你这个道理要存在因要理由啊，要有因啊，结果一切法都不可得的话，国法不可得，因法不可得，那因法不可得，国法也不可得，所以你讲一切法无自体的这句话能不能成立？无从成立，因为没因呢。那为什么没因？因为一切法无自体，怎么有因？因有因就要有东西啊，他的认为啦，有因就要有东西。那既然没东西，怎么叫有因？既然无因，你认知的，你看，若法无因，一切法空，何以何因成啊？一切法空怎么成啊？这个道理怎么成？好，我们现在反过来。他这个讲法就是说，你要证明一切法空要有根据。那如果你所要证明支撑一切法空的东西是不在，没有理由来证明一切法空，连一切法空都要有根据啊！你没有根据的话，你怎么去证明？好，这个道理就出现了。我们说一切法空是一味的否定呢，还是要有根据的？根据在哪里？我们要讲一切法空的根据在哪里？在世俗地，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。所以如果你就用空的话，你这个空怎么显？你讲一切法无自性，你根据什么讲一切法无自性？你完全凭空想象一切法无自性，你说出来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空的根据是什么？那我们有没有根据？有根据的嘛，从众缘法当中寻起自性不可得，所以我们才讲一切法无自性。我们不是凭空立出一个认知，是实际上从缘起法当中观察得的。我们不是凭空自己臆想出来，哎，一切法空，讲个道理啊，一切法空不是离开缘起，而是就在一切缘起法当中观察到啊，诸法不可得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谈说一切皆空，那我问他凭什么讲一切皆空？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，所以他那种是一种遮浅空，一种妄想。想象的不是真的，所以真的空是怎么样？从众缘法相。你为什么说它空？寻其自性不可得。现在我讲，你为什么说它空？反正就是空。哎，完全把世俗地的法完全遮掉，就一味肯定空。这种空完全是什么？愚痴，想象催眠式的。但佛法的空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讲它是空？那有在哪里啊？现前这一切法寻遍地寻思，找不到他的自性法，故说他空。所以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，有没有道理？所以一个人的智慧说空，你问他根据什么？ 一定是从四熟地的抉择当中说出空。如果他四熟地完全荡然无，就完全无知而说出空，一定讲他这个人越走越愚痴，因为他的智慧根本不是从缘起生的，是从自己的执着法执生的，那不叫般若。好，好，我们。